各位法师慈悲，各位女士大姐慈悲，各位莲友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请望掌啊。先说这个学人这个打佛七是跟我的这个剃度阿舍利，就是上禅下云禅空师父啊。禅空师父他在佛七当中曾经有这样开示啊，他说我们早上起来呢，那到这个莲佛堂啊共修的地方，我们就多拜佛。他的理由就是我们已经睡了一夜啊，休息了一夜啊，那休息睡觉呢，这是比较属于静啊，然后拜佛是属于动啊，就是动静调和啊，所以禅空师父他曾经开始鼓励说早上起来就拜佛，当然呢我们各位莲友可以拜一拜以后就静坐啊，这样啊啊不过我就是把这个禅空师父曾经这样开示的啊，这样跟在这里传达啊给大家知道啊。通常我们这个拜佛呢，就是比较慢慢的拜啊，然后拜下去呢，就全身啊放轻松，就是放，所谓的轻松就是放柔软啊，这样慢慢的拜，就比较不会感觉辛苦啊，这样。尤其拜下去的时候，我们这个全身的重量啊，或者是身体的重量，就可以好像就是交给大地啊，整个身体的重量呢就可以放在大地，这个身体都没有重量啊，就是完全的啊，这五体投地啊，完全的五体投地这样，然后起来再慢慢起来啊，这样拜，就不会感觉辛苦啊累啊，这个禅空师父他甚至于有时候出去啊打佛七啊，或者是办一些什么事情回来，他如果感觉比较累的时候呢，他就到那个念佛堂啊，当时莲音寺呢那个大殿还没建啊，就是念佛堂，他就到念佛堂拜拜佛拜一拜，他就跟我们开始说他累呢，拜一拜就觉得就能够好像恢复疲劳啊，这样啊，当然这个跟拜的方式有关系的，就拜慢慢拜啊，就是色受身心呢 啊，就是啊，我们拜佛就是至诚恭敬啊，收摄身心，慢慢的这样拜，这样容易消除疲劳啊。这禅空师父他的经验啊，这里有同学这样问说，每一次作念呢？追顶念佛，所谓追顶念佛就是刚刚那个地藏大坛快，大家一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叫追顶念啊，就是速度比较快的。之后呢这个止境的时候呢，我们心中是要持续保持念佛吗？原则上是这样啊，原则就是虽然是止境，可是就是心中默念啊，那个时候就心中默念佛号啊，这样啊 那如果是要念佛，那这个念 佛号的速度呢，是要快呢，还是要慢？啊，是慢，这就随个人，随个人，就是你用什么方式比较容易摄心念佛，那你就用那一种方式啊。啊，通常就是如果在佛法说就是中道啊，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也可以啦，也可以。我最主要是看个人，个人你如果止境的时候习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者是你止境的习惯南无阿弥陀佛，六字也可以，不一定四字，你止境默念啊，六字佛号四字佛号都是可以的啊，就看个人的这个方便了。所谓的无有定化，无有定化啊，就是你要说快，可能有一些人他快的相应，可是有一些人快他不一定相应，他默念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阿弥陀佛，就慢慢的阿弥陀佛阿弥陀啊，甚至于有人现在有那个广空老和尚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有没有还有这样的佛号？你如果习惯在默念的时候用这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个只要能摄心就可以啊，就可以，都是可以的。然后连有同学问说，这个干木澄清四大海这一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干木澄清，我们那个藏佛记啊，摆好前面一句就是摆好婉转五须弥，干木澄清四大海啊，光中花啊花花花佛亦无量啊，花菩萨在不能啊，花佛无数亿啊，花菩萨众亦无边啊。摆好婉转五须弥，干木澄清四大海，这个有法师大德开示，他说这个是赞叹阿弥陀佛的报身，报身就是啊，报身佛，佛有这个啊，报身有。当然报身如果依照天台的教理，它分这个自受用报身跟他受用报身啊，那这一种这里的应该是他受用报身啊，他受用报佛的报身都是很高大很高大啊啊，所以佛有有三十二相嘛，或者报身有无量相，那其中的一相就是眉间摆好，眉间摆好，然后目是干青色，眼睛呢是就是干青色，有点像那个欧洲人欧美的那个蓝眼睛啊，就是这样干青色的眼睛。那这个摆好，先说摆好婉转无须弥，摆好婉转这个佛的眉间摆好啊，就是有一根白毫毛，所以是这根白毫毛呢收起来，就是看到眉间一个圈圈，一个圈圈啊。如果把它拉直，它就是一根白毫，一根白毫。那这个报身佛的白毫有多长呢？绕须弥山绕五圈，叫做白毫婉转，婉转就是绕圈圈。 婉转五须弥，须弥山啊，须弥山绕五圈啊，然后那个甘木澄清似大海，那个包身佛的眼睛是甘青色，那非常的澄净啊，清澈，那有多大？像四大海，四大海就是在须弥山的周围，须弥山的周围。有四边的海水，那海水就是非常的清澈。我们说那个海水是蓝色，啊，就是清澈的海水就是蓝色。那个佛的甘木就像那个四大海水那么清澈，也像四大海水那么大啊，这样。这个是形容报身佛的高大啊，所以这个甘木澄清四大海，就是佛的清澈的这个眼珠子，那像四大海水那样的蔚蓝清澈啊，就这个意思啊。这个佛的这个报身呢，是来接引那个就是42位法身大士啊，这个所以我们这个欢呼就看不到啊，看不到。另外有一位我猜想应该是一位法师大德啊，他在问说这个和尚慈悲为大众开示广钦老和尚的修持观跟净土法门的关系啊。这个可能在座大部分这个不知道广钦老和尚的修持观。这一回今年这个雪人呢，跟几位法师有到那个福建那边参加这个闽台的佛教交流，就是福建跟台湾两岸的佛教的交流，他们是一年举办一次啊，今年是第七届。那今年这个讨论就是佛法的主题呢，就是以上广下清老和尚的那一种修持，他是怎么样修行的啊？修持观啊，这样。那当然他们有说是苦人静，苦就是修苦行啊，我们说修苦行苦，然后人就是忍耐啊，静就是对种种的境界啊，对外境，六根对六尘，六尘就是外境啊，然后大家就这个题目来讨论了，然后当然福建那一边啊，有一些佛学院的学生，他们就引经据典，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啊，这样啊，那这个老和尚啊，就是广公老和尚，他的出身呢比较卑微，他比较卑微，就是家里啦，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啊，怎么知道贫穷？就是他哥哥。他可能跟他哥哥的年龄呢差十 十几岁了，我们这样猜想。那会他的哥哥要娶太太啊，像以前的人比较早成亲了，可能十八九岁啊，二十岁啊，就娶太太啊，就然后他的哥哥要娶亲，没有钱，家里没有钱，没有钱就把这个当时是只有四岁的这个老和尚就把他卖了，卖给人家当养子，然后得到那个钱才完成他哥哥的那个婚事。所以可见这个家里是贫穷的，他家里如果没有不是很穷的话，就不会把他卖了得到钱来办这个婚事啊，也不会。所以他家里穷，然后从小也没有受过教育，可能是当养子啊，都要做一些工作啊，做一些劳力的啊的工作，所以说也没有钱去读书啊，或者啊，可能所以他在文字啊这一方面啊，然后比较从小啊就在种种的苦的环境当中，所以营养也比较不好啊，营养，所以他的个子，或者是说遗传啊，他的个子也不高大啊，所以各方面都是比较卑微，所以他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呢，就遇到很多的逆境，遇到很多的逆境啊。那对这些逆境呢，然后老和尚都能够忍耐，当然他也觉得自己各方面呢都不如人家啊啊啊，所以他也就我们闽南语的都看紧魂啊，就什么事遇到逆境，人家或者捉弄他或者欺负他，他也都忍耐啊，就是默然忍耐啊。那也我们猜想广公老和尚他是有三根啊，所以他对种种的境呢，他的忍耐呢，慢慢能够安忍，就是安然忍耐啊。对外境的忍耐呢，如果说不是安忍的话，我们会心里会有一种不平啊，或者想要报复啊，哈哈，这样的啊。我现在没办法，等到有一天我有办法，我要报复啊，哈哈，这样啊，这一种。那老和尚的三根呢，就是他就忍耐，就或者是说能够回光返照，认为啊，都是自己啊，都是自己的因缘不好啊，所以对种种的苦呢，就都能够忍耐啊。那在这安忍啊，在这忍耐安忍当中，就培养出啊一些定力啊，一些忍力出来啊，这样啊，所以老和尚的修持呢，就一路上就是从对境，对种种的境啊，能够 能够安忍啊，就是当然这些境呢都是苦啊，都是所谓的逆境，对我们来说都是苦境啊。比如说他小时候就被卖给人家当养子，这个四岁的小孩子通常都是依恋着父母啊。在座当过母亲的那个小孩子啊，三四岁啊，都是要依恋着父母，所以说他四岁就卖给人家当养子，就是要跟生父母呢要分离啊，分离。所以说这就是爱别离苦啊，爱别离苦啊，从小就在这个爱别离苦啊，就那然后。到寺院，在修行，遇到种种的一些比较不理解的人，不理解的人会觉得他都不太合群，因为他都默默的用功嘛，默默用功，所以说也不会跟人家交际应酬啊。交际应酬，跟人家打交道啊，就比较他默默用功，所以说有一些人就觉得他比较不是很合群，所以有时候就会捉弄他啊，捉弄他，所以这一种也可以说是遇到啊怨憎会苦啊。像过去没有结好缘的人啊，就会来捉弄他啊，所以在这种种的苦当中，老和尚都一路啊一路安忍走过来啊。所以我们在老和尚的开示录。现在的开示录啊，就是很多啊法师莲友都看过啊，人的开示录里面这个开示的修行方法，其中忍耐是包含很大的一部分啊，就是遇到种种的境，要忍耐啊，要安忍。那在老和尚的这个修持当中，所谓的忍呢，也就是一种也可以说是回光返照啊，这样就是什么事他能够。能够或者是反省自己啊，这样啊，包括有人受戒回来哈，受戒回来，然后就看到这个不对劲，那个不对劲啊，就是这，然后老和尚他就开示说我们受戒呢，受戒就是要戒自己，修改都是爱改个低啊，爱改个低，就是就并不是说受戒回来就专门找这个毛病找那个毛病，他说受戒就是要戒，要回光返照，戒自己啊，戒自己就是回光返照啊，从顺境当中学习，从逆境当中来改正，就像儒家的其一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啊，人家好的啊，我们要跟他学习。人家不好的来看到不好的，用那个做镜子来改正自己其一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啊，看到不好的来改正自己，看到不好改正自己，这个就是回光返照啊， 所以说在老和尚的修持的方面呢，就是借着种种的境来调练自己，来修自己的身口意啊，是这身口意这样。所以这个老和尚的修持观也可以就是说对境啊，因为这个娑婆世界的境很多都不是如我们的意了，像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事岂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十件事里面有八九件都不是如意了啊。那孙中山总在能坚忍耐烦，坚忍耐烦哈，也是啊，所以老和尚这一种就是遇到种种的境，那从当中去锻炼自己啊，锻炼自己的心，就是祖师大德所开始的借境练心。啊，来调练自己的心啊，接近练心，然后慢慢的，我们这个定慧啊，忍力够了，定力有了，然后要因定而生智慧呢。那个时候要再去教导别人，要再去度化众生，才比较顺利，才会比较圆满啊，这样。所以说老和尚的修持观就是先调练自己，先把自己调护好，然后像我们看到一些外面的境，一下子心就不平，就要指责。其实你指责的那个你那个心就是不平的心呢、你要先调自己啊，先调伏自己的身口意啊，这样啊，这个就是老和尚的修持观啊，先回光返照，调练自己啊，这样啊，所以在这个净土法门，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会遇到种种的境，那么这个心呢？由于过去的种种的习气啊，这个心就会不平啊，然后就会想要往外发啊，发泄哈、啊，就是心中不平，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要赶快念佛，要赶快念佛，用这一句佛号呢来安住啊，安住我们的不平的心啊，这样。就是念，就赶快念佛，所以遇到种种境啊，赶快提起佛号啊，提起佛号，这样来锻炼啊。然后也问到说，这个跟老和尚的修持观跟净土法门的关系啊，老和尚所开示的净土有很多都是说到这个唯心的净土。啊，就是现世的这个净土，比如说老和尚说心中没有烦恼就是净土，心中无烦恼都是净土了，心中无烦恼都是净土啊，这就是所谓的心净则国土净。这样的这一种境界啊，当然老和尚所开示的也是事理圆融，虽然很多地方常常都是调心的修行的方法，但是老和尚也有说我们就是临终没有贪嗔痴，那个正念分明，能够一心念佛，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件事呢，跟我们这个心也有关系啊。你说我们的心如果贪念这个娑婆，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 不能够就不能够达到。所以老和尚说贪一枝草嘛爱过再轮回，就是贪一枝草。贪一枝草它是一种比喻了，草是一点点，就是说只要你要贪着一点点，那就会还会在这个娑婆世界，就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说心中如果没有贪嗔痴的这一些烦恼，那以这样的心，那临终念佛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当然这个当下的修行就是谈到心啊，就是身口意三业对六根对六尘的这一种修行方法啊。当然这一种六根对六尘的心境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有关联的，有关联的啊。刚刚说你心贪着这个地方，对往生西方极乐的心愿行，那一种力量啊就会有影响啊，大概是这样。这只是我个人一点点的那个，那至于老和尚的那个修持观啊跟净土关系，可能在座的大德啊，或者是莲友，有一些莲友其实老和尚开示录也都看很多遍，他们或者有更深入的体会都有可能啊。总而言之老和尚他人家去请开示说，师父啊，要怎么修行啊，念阿弥陀佛。师父啊，我烦恼真多，要怎么念阿弥陀佛。师父啊，我念嘛是要烦恼真多，要怎么继续去念啊，就是这样，就是念。这个生住转熟，熟住转生，这一句佛号还不是很熟悉，你一下子就要把它没有烦恼，那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们对这一句佛号有信心，对老和尚有信心，就继续念。还有谁还很生疏不熟悉没关系，常常提起生处转熟，慢慢提起佛号。我们赶快最后回向阿弥陀佛。